今日读嘅经文系喺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请大家一齐读。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撇唔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今日有Pastor Ram 同我哋证道，题目系天下太平。
这个题目天下太平是有个 question mark 的。咁头先主席咧嘅表达已经表达得好好噶啦，不过大家咧唔知感唔感受到佢读出嚟嗰个嘅语句。喺我中学嘅年代咧，读过一篇嘅文章吓，不过这个咧写错字嘅，《桃花源记》。不是这个圆，是三点水那个原本的圆。那我们不是去了公园，桃花源记。这样呢，可能当中也都有弟兄姊妹朋友他读过这篇的文章。他的作者是陶渊明。他描述着这个的文章里面讲到，有一天一个捕鱼的人，他撑着一只船在个溪流那里，经过不知几多个地方，他去到一个的发现一个桃花林。他就穿过这个桃花林去到尽头的时候，见到有一个山洞的入口。他更加离开隻船，上到山洞里面，穿过山洞，突然间去到一个很辽阔平坦的地方。他继续进入去这个的被吸引这个的地方当中。他一路离去行，突然慢慢发觉到原来里面有乡村，有人在那里住。他进入这条乡村的时候，他见到那些田基非常整齐，在当中有那些牲畜在那里去走动，有孩童有长者，他们自得其乐在当中。而里面的村民就问他，你在哪里来的？这样也都问他现在是什么朝代啊。咁呢個嘅漁夫就一一嚟去回答呢啲問題，同時呢班嘅村民亦都招呼佢喺呢個嘅佢哋嘅鄉村裏面嚟去住咗幾日。跟住呢個漁夫就離開。離開嘅時候，村民同佢講：佢話你唔需要將我哋居住嘅地方同其他人講㗎。但係呢個漁夫咧一翻到去呢個嘅城市啊，翻到佢嘅市镇里边咧，佢就即刻咧去汇报俾呢个太守啊，一个官员嚟去知道。咁呢个官员咧，又立刻即刻派一啲人咧嚟去揾呢个嘅地方。好可惜，佢哋再揾唔到呢个桃花源呢个嘅地方。陶渊明佢写一篇嘅咁样嘅文章，佢亦都有一首嘅诗。你去写这篇的文章当中，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是描述着一个没有战乱的城市，没有压迫，是完全自由的，那些人可以自给自足，可以自得其乐一个的社会。这个回应着在当时这个东晋的时候那种社会那个的黑暗。他很想藉着这篇的文章来去讲述他自己一个理想社会那种的观念。弟兄姊妹，不单止陶渊明有这个这样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同样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描述。我很想藉着今天的经文，以赛亚先知书十一章一至十节里面，这里是以赛亚对当时面对幽暗的子民作出一个的安慰。他去预告给这班子民听，叫他们你要盼望等候， 將會有尼賽亞呢個救世主嚟到降臨喺當中，佢將會掌管住整個嘅以色列國，整個嘅大地，佢會帶嚟絕對嘅平安同埋嗰個嘅和平。以賽亞好想藉著咁樣嚟去安慰呢一班嘅當時以色列嘅百姓。同樣，我都好想藉著呢一段嘅經文嚟去讓今天對我哋嘅安慰。天下太平，我哋知道唔可能喺呢個地上嚟去發生。啱啱過去呢幾天，以色列同伊朗嘅戰爭帶嚟雙方有好多嘅死傷。我哋已經活喺一個唔單止係真正喺戰場上用槍彈嚟去互相射殺，我哋更加從經濟各方面，從呢個由太空去到呢個水底，我哋都面對緊好多嘅爭戰喺當中。所以弟兄姊妹，我好想藉著呢段經文，讓我哋真係經歷到主話俾我哋聽，在他所治理的国家里面怎样真是天下太平。我们进入经文之先，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圣灵永远地陪伴我们。我们愿意在这里感恩，我们更加恳求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丢弃一切的忧虑，在余下的时段当中，我们转眼仰望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求圣灵开我们的耳朵，将你们的话听得明白清楚，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将主你的话讲解明白，以致将荣耀归返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先去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一章这个第九节这个的经文。第九节这里一开始就是讲到，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一节经文在第十一章这里来去讲到这个的圣山，特别是讲到我，这个是上帝亲口讲的，我的圣山，很自然我们会就指向在锡安山当中。这个片处是讲到整个的锡安山，整个的当时当主宰来的时候，在这个锡安山当中，甚至超越了这个这样的范围，那个的境况就是一切都不会伤人，亦都没有害物在当中。这一节的经文第十一章第九节，其实它是由上文第十一章六至八节描述一个的情景，而引申到第九章这个的第九节这个的总结里面。我们先去看下，在上文六至第八节是描述紧在圣山里面，在这个锡安山里面一种的景象。这个的景象让我们来去理解一下当时那个的处境究竟是怎样。我们看第六节这个的经文，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到，豺狼必与绵羊居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有学者去讲到，就是说当去解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六至八节这一段，有着不同的建议，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解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就揀了呢，用这个字义法的方式来去解读。字义法呢，就是说我们望到这个字基本的意思，那我们去理解就可以了。这样如果从这节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豺狼和绵羊居绵羊羔同居的时候呢，讲到这两者当中很多这些猛兽 原本是他们的猎物来的，现在他们一起来居住。同埋呢，他们还可以呢同人一起来去居住。甚至小孩要牵引他们。你看到小孩牵住隻狗仔呢都不行，隻狗都拖住他们走。小孩牵引住这些狮子、这些豹、这些狼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画面呢？这样。这个画面其实圣经里面有描述过。在创世纪。我们看看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当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对人类来说，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境况？这个是伊甸园的时候那种的境况。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提到，将来这个君王回来的时候，他统治的国度就是回到好像伊甸园一样。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那里讲到牛必与熊同食，前面跟着第二个片语少了一个牛字的，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第六节是讲到野兽和人类一起，第七节这里讲到就是野兽它和不同的那个的天性它们都改变了。他们原本是食肉的，他们原本是他的老物，他们一起就居住，但是现在他们一起同食，同牛一样食什么？食草。这些狮子、老虎、狼他食草，你会看到他们完全改变了。更加在这里牛犊与小熊，这里可以讲到他们一起同卧。一个进深一点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由上一代转接到下一代，他们都是一样，永远这种这样的模式都是一代一代这样来传流下去。这里就是讲到当时那个的管治，这个的君王再回来管治那个的处境。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再讲到吃奶的孩子必要玩耍在歪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月上。由第六、第七节讲到野兽之间那种的情况，讲到野兽与小孩那种的关系，而在第八节特别大家描述看到就是说小孩与毒蛇那种的关系。这些小孩他通树走的，这些小孩他可能刚刚懂学行，吃奶的孩子他完全没有那种的能力去抵抗毒蛇的，但是你会看到他们都在一起，他们不再需要面对潜在毒蛇那种咬他们那种的危险。这一节的经文带给我们再看到有一个很属灵深层的意思，我们同样要回到创世纪里面来去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先读第十四节给大家听。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此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仇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第八节这一度正正描述着当时那种上帝咒诅蛇和女人的后裔那种的处境。但是当第八节我们看到这个处境完全跟第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完全一个很大那种的反差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上帝对蛇与人的咒诅在这里已经消除，已经不再接受那个咒诅来去捆绑住他们。这些小孩他们的女人的后裔 可以与蛇一起离去共处。这个正正就是伊甸园那段时那个的景象。弟兄姊妹在这里带出了六至八节，就是讲出了当这个的君王他来到掌管这个大地的时候，掌管这个万有的时候，这个大地就不会有毒害，不会有损害好事的事情在当中来去发生。我们会看下这个的君王究竟他是有什么的素质，以至到他能够有这种这样的能力。我们会由第十一章第一至五节来去看这一个的经文。在这个的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第五第一节至到第五节这一度呢，第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这度呢，是讲述到呢在第十章一路落来那种的处境。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讲到亚述被歼灭之后呢，显示出呢以色列呢将要呢回复呢那个复国那种的前奏，亦都咧预表住咧上帝嘅国度咧将要建立咧，再一次嚟去建立。所以当以赛亚佢要讲出上帝国度要建立之先咧，佢就要写出将来管理呢个世代呢个嘅君王究竟系边个咧？佢有咩嘅资格？佢有咩嘅素质？佢先可以管理住呢一个嘅地方。以至到好似有六至第八节嗰种翻翻去好似伊甸园时候嗰种嘅处境咧，我哋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咧，其实以赛亚一路都讲紧呢个君王佢将要嚟嘅君王嗰个嘅背景，我哋去睇下呢一个嘅处境。第七节呢一度，以赛亚书第七章第第十四节呢一度，我哋会睇到就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第七章第十四节，以赛亚已经开始来去宣告将来会有一个的童女而生的一个的孩子，你要同他起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跟着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第六节这里更加去描述这个的孩子，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君王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而今次去回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我们会看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这个正正就是在今天的十一章经文的第一节至到第五节里面讲到这个君王那种的背景。第一节这里讲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再次提醒当时的以色列民，他说从耶西那个的本族当中将要有一个的希望。他这里很特别，他没有讲到大卫，他没有再提大卫，大卫出自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他没有再讲，他没有再去讲大卫。他讲回在这个耶西是上帝拣选这个家族，由这里开始那个根源来去讲。特别在这经文里面有一个括号，原文呢作这个读等又得、有些是读灯又得。这个等是什么意思呢？是树头，一棵树干被斩了之后呢有个树等，你在温哥华都常见的、这个是树等。咁如果你再留意一下咧，温哥華市政府都好好嘅，其他市政府我唔知啊，我淨係見到呢度啫。咁佢斬咗啲樹頭咧，大嚿嗰啲佢放喺度，咁你可以隨便攞嘅，不過你都搬佢唔喐噶啦，因為都好大嚿。但係佢喺斬咗個呢個樹等上邊咧，佢做咗一樣嘢嘅，大家得閒留意一下。 佢擺咗一個好細嘅雪糕筒。呢個好細嘅雪糕筒咧，洞正喺中間，同埋釘到實嘅。佢即係話俾你聽咧，依個咧係一個樹墩，係啱啱鋸咗噶啦，咁樣你啲人咧唔好撲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樹墩嚟自邊度咧？耶西的本，耶西嘅樹墩，意思即係話耶西原本佢生出嚟嘅樹幹，佢嘅樹喺嗰一刻已經係被斬斷。我哋繼續嚟去再睇。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什么？这个等是讲到这个树头，更加来去讲到就是说，从这个耶西这个树头里面，虽然得回个树头，但是它继续会发，必发一条，它继续会生长。几时会生长？圣经在当时以赛亚没有讲到，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必发一条，一条是指嫩芽。这个树等得回个头在这里，但它仍然将会有嫩芽出来，有枝子。枝子原本的文字解释是变绿。如果这个嫩芽只是得幼苗，那就死亡了，即没用了，是吧？那这个树等都没有再生长。但是这里描述它继续生根，可以枝子变绿，即是会慢慢成长变成大树。更加在这个经文最后那个的词汇里面讲到必结果实，这个就是当时以赛亚先知他预言这个耶西的家族必定会有一个这样的处境出现。而我们再会看到耶西的树等，他所发出的嫩芽根和枝子，在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是指向尼赛亚这一个的称呼，意思他去安慰当时的百姓。在耶西的家族，在大卫的家族里面，将来必有一个皇帝来掌管这一个的国家，叫他们盼望来去等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个的尼赛亚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主，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地上为我们完成了上帝这个救恩，他更加从死里面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今天他在上帝的右边，他说他会回来，我们今天要盼望他将要回来。我们继续再看第二节，这个君王他拥有什么的素质，他拥有什么的天资呢？在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很清楚讲到耶和华圣灵必定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一个上帝的仆人要受到圣灵那个的恩膏。在旧约的时代，祭司君王他们必定要受职的时候，要受到这一个上帝那个的高门，所以君王是一个的受高者。我们特别看到在撒母耳记当中，君王受高门圣灵的工作，两者是不能够分开。扫罗作王的时候，上帝的灵同样进到去扫罗王当中，但是当扫罗这个背叛上帝的时候，扫罗恳求上帝不要将你的灵拿走，但是最后圣灵都离开扫罗。大卫同样有着圣灵进到他当中，陪伴他一路那种的逃亡侍奉，直到他年迈，他的侍奉完结。弟兄姊妹，当时旧约的灵圣灵会离开，但是今天新约的圣灵是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就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不需要问圣灵会不会与你同在，不要来问牧师，牧师一定会答你，你有没有信主啊？你信主那一刻，圣灵就与你同在了。今天圣灵是主升天之前求父赐下这个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个圣灵有什么能力给这个的君王呢？我们看一看六大方面，智慧的灵能够洞察人的需要，聪明的灵作事他大有分寸，同埋他有公义，他更加不是用武力来去顺服服人，他是以德来去服人，他有谋略的灵，善用这个国策战略同埋定方针，方针是从上帝而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先可以定一个蒙上帝悦纳的方针。能力的灵不单只得个讲字，他是能够实践，能够将那样的事情带到去给他的人民当中。知识的灵是认识神的知识同埋明白上帝那个的旨意。第六，敬畏神的灵，他因着这样有敬畏的心，他然后产生到信服同埋敬拜上帝那个的心。这个就是第一节讲到这个的君王，这个尼赛亚君王，他有这六种圣灵在他的功能在他的身上。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他讲到就是说，当他执政的时候，他会运用这六种的功能在他的执政那个的工作上面。第三节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第一个片语，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不是讲他怎样判断那些人，他工作第一样东西就是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说，当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信主之后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敬拜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主日要回到圣殿当中一起敬拜上帝，这个是一个合一的敬拜。平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同样要时时刻刻要敬畏同埋敬拜我们的上帝，不是单单我们回到你这个圣殿当中我们先要敬拜上帝，但是我们更加要务必每个主人回到这里见证主在你身上的恩典，合一的敬拜。这个君王第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敬拜上帝，以敬畏上帝为乐。这一节的经文正正是接续着在第二节最后讲到敬畏耶和华的灵而作出他的工作一个首尾的呼应。我们再看看在这个的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这里，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第一个灵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而最后一个灵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如果我们将这两个灵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从箴言九章第十节这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会看到这个的灵进入这个君王里面，智慧和敬拜是一起联合着，以致到他能够知道定方向，怎样带领着这一班以色列民那个的方向。同样作为牧者，我们都要需要有智慧和敬畏敬拜上帝的灵，以致到我们能够怎样带领教会，带领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怎样面对不同的难处挑战，面对每一天你们不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教会可能面对很多的处境。弟兄姊妹不会明白，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牧者会知道，我们要用智慧敬畏的心来进到会众当中，带领陪伴他们度过这些艰难的处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的君王就是他用这个的方式来去执政，以致到他能够在执政的过程里面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這一節經文特別強調就是這個公義和正直，這個是比喻著上帝那種的作為。我們特別去看看在詩篇96篇第13節這裡，因為他來了，他要審判全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信實審判萬民。三個審判，全地、世界、萬民，包括你和我。這個就是滿有智慧、滿有敬畏神的一個嘅尼賽亞王，佢嚟去審判。而第四節呢度更加講到就係話，喺佢嘅口中，佢嘅杖擊打世界，佢嘴裏嘅氣殺戮惡人。呢個代表住呢個君王佢冇無權無窮嗰種嘅權柄同埋嘅能力。我哋可以從希伯來書第四章第十二節嗰度，我哋會睇到就係話，上帝嘅道係活潑嘅，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个君王他就是有这种这样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人有这种能力，但是这个你以赛亚所讲的尼赛亚这个的君王，他就是有这个这样的能力。正如好像上帝他在创造的时候他用的方式，他说要有光就有，明立就立。这个在诗篇里面很清楚，诗人来去颂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继续再看第五节，他执政里面，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这里腰带和带子都是描述着一种非常贴身的意思，让衣服不会离开。弟兄，我不知道，我就一定要攬皮带的，不知道弟兄是不是。姊妹可能很多时都要腰带，怎样用法呢？瘦身，腰围瘦少少。但是以赛亚在这里描述这个君王，他很贴身。这个腰带是什么来的？这个腰带是讲到在前面第四节那里讲到，就是公义和信实。他是用公义和信实常常都缠住他在他的腰上，以致到他能够去判断事情的时候，他用信实和公义来去成为他的力量，表达这个君王他的权力。他是公义和信实的君王，你可以在他面前来去申冤，你不用怕他会诬告你，你不用怕他判错，不会，因为他是公义和信实这个的君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在地上来盼望到有平安，因为在地上没有公义，没有信实。在我们每一个的国家当中，任何一个政客他都没有信实，都没有公义。在今天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包括我自己，可能我们有一些的时段，我们都会陷入在不公义不信实那种的时段。但是这个君王，将来的君王，他是信实和公义来去执行他的工作，最重点他先敬畏这个的上帝，所以他所管治的国家，我可以称他为一个天下太平这个的国家。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来去回顾，由二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去看看以赛亚一路带着这个尼赛亚国度一个思想那种的脉搏，那种的线路，去到今天的第十一节。 我哋先睇以赛亚嘅伊甸园嗰个思想，喺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嗰度已经出现啦。呢度讲到他们要将刀打成锄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学习战士。而第五节呢度继续讲：亚国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二章的时候，以赛亚已经开始带出这个伊甸园，这个尼赛亚国度那个的脉搏，一个的脉络，一个小小的牵引在当中。跟住去到第九章，新世界的黎明，他在当中来去九章第一至七节，他劝勉当时这班在幽暗里面面对被掳的犹大国、以色列国，他们这一班的愚民，他告诉他们说什么？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一个很大很大的期盼，因为尼赛亚将要再来临。去到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第十一章六至九节，尼赛亚管治下的世界就是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回复主创造的时候，伊甸园那种的时候，人类未堕落在这个的罪恶当中，描述蛇与女人的咒诅已经被解除。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再一次来去回顾十一章六至九节里面，这个尼赛亚国度所治的秩序究竟是什么？狼与绵羊一起居住，一起生活；豹与山羊羔一起睡觉；小孩成为狮子、牛同埋肥畜的牧人；牛与熊一同食，一同饿；狮子与牛一同吃草；婴孩在拐蛇的洞口玩耍；短大的小童按手蛇穴，不怕伤害。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天下太平，是伊甸园那个的再回来的画面。不单止以赛亚先知去宣告这个这样的伊甸园的观念，尼迦先知书在四章第一至三节那里，他同样来去宣告这个这样的画面。尼迦书四章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而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而继续在第三节，他们要将刀打成锄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要不学习战士。同以赛亚书二章同样带出了尼赛亚国那种的处境，亦都是将来我们要去那个的地方。尼赛亚古治的国度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第一个片语里面，我们会讲到这个的圣山，全部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会看到不伤人不害物的意思是讲到不做坏事，当中没有做坏事。不做坏事不要紧，你不要破坏人家的好事。继续那句呢是讲到不害物的意思，原来解到也都不损害好事。有些人呢常常叫你呢不要做好事，做好人没有好报，但其实那里呢到将来那个地方呢好事都不会被人破坏，没有人叫你不要做好事，因为那里完全不再需要有争斗，只有一种平安喜乐在当中。 而更加我们会看到这个的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会再从翻翻去以赛亚书二章二节那里，我们会再看二章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以赛亚由那阵时已经提醒我们，到主再来的时候会有这个这样的处境。我们再看看十一章九节第二个片语是怎样解释，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的改变，这个更新，最重要的那个的要诀，就是要认识上主那个的知识。而且连这个将要掌管万有这个尼赛亚的君王，他都要敬畏上帝，他都要从上帝的那里得着这个智慧的灵，以致他认识耶和华成为他管治智慧的开端。以致到回来这节的经文里面总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充满全地这个的片语，这个的遍地是讲到全部，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全部，然后才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都不可以认识上帝的全部，我们只可以靠圣灵来去领受上帝给我们那个的感动，给我们的启示。在这里讲到在整个全地那里有上帝的圣洁在当中，我们不再要忧心罪那种的影响，我们当中已经不是再成为蒙恩的罪人，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子民，同主一起。更加我们会看到最后一个的词汇，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在旧约里面，这些的洋海通常都代表着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上帝一些毁灭那种的处境，但是今天在这节经文里面不是这样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代表着上帝那个知识充满整个的大地，我们更加要在当中认识上帝所有。在到时我们慢慢进到去这个尼赛亚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当中认识上帝所有的创造。今天我们不理解，到时我们会理解。刚才我讲到海多数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种毁灭，就好像挪亚方舟的时候，上帝是用水浸晒整个的大地。所以在这里我们更加看到主的慈爱公义，特别这第九节是总括住前面第六节至八节那种的处境。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是认识上主的知识，水充满海洋，认识上帝的全部。我们来去再看最后这一节的经文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弟兄姊妹，在旧约这个的经文里面，当时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不明白这个处境，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包括今天我们都明白，在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弟兄姊妹，这两节的经文就是讲到当时那个主宰回来那种的描述。我们要确信当时的画面，当时的程序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先在天上是有大荣耀大能力驾云而来的。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不是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你不要告诉我们听你不明白。马太福音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听，主已经为我们受死，主已经为我们复活，祂将要再回来，祂将要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这里所讲到，圣山那里遍处所有的地方都不再有伤人，不会有害物，而我们在当中要认识上帝那个的全部。这个就是尼赛亚国，是尼赛亚的国度，尼赛亚君王掌管这个大地那种的描述。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画面，这个是我们要从心里面用信心来去领受一个的画面。天下太平，不武顺，没有一个人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太平，只有我们天上的父亲带给我们有永恒。今天是父亲节，但是很多父亲他这一刻在战场上面，因为这些掌权的人他们不公义，有很多父亲死在战场上面，他的孩子没了父亲。弟兄姊妹，只有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无论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战争的社会，一个的世界当中，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将来我们要去到一个太平天国，一个和太平，一个天下太平的处境，圣经已经描述了给我们听。尼赛亚国度是天下太平的国度，是充满了认识上帝智慧的国度，也都是和平之君掌权的国度。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